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45讲。气愤之极。路加福音15章11至32节，申命记21章1至7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0年7月12日。翻译王兆峰。人人都知道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分裂的时代。一谈起社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马上就会义愤填膺。只要你提这样一个问题，你支持特朗普吗？房间里的人马上就会阵线分明。再问一句，你支持黑人命归运动吗？注：这是2014年后美国极左派发动的反政府、反权威、反警察运动，人们立刻就会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。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。一旦人形成了一套观念，就必然会据此判断别人，我是对的，是义的，对方是错的，不义的，诸如此类。圣经中，主耶稣基督常常与那些错的、不义的人在一起。这段经文的比喻告诉我们，站在对的、义的那一边，其实是有危险的。上个主日，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结论，那个失落的年轻人如今被找回来了。那个拿走父亲的钱财，跑到外邦任意挥霍，过着放荡无耻生活的人。就像今天有人跑去拉斯维加斯，把一生积蓄都扔进赌场。站在外面的人很容易说，这个人有问题，是个不义的人。然而，当他真心回来，向父亲认罪悔改，父亲却接纳了他，并命人设下盛宴庆祝。到这里为止，故事似乎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。但耶稣并没有停下，他继续讲下去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。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没听说过这个大儿子的情况，他也还没听到弟弟回来的消息。他在哪里？他当然在田里，认真负责地管理家里的农事，也就是说，他总是在正确的时间，用正确的方式，做正确的事情。一天劳作下来，筋疲力尽地回家，忽然听见家里喜气洋洋，欢声笑语，甚至传出载歌载舞的声音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你辛苦工作一整天，本不知有任何庆祝的计划，这时会作何感想？假如你是这个长子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你一向勤勉踏实，心里清楚那个好吃懒做、极端自私的弟弟拿走了家里三分之一的财产，跑出去逍遥自在。你没有离开家一步，没有浪费家里的一分钱，起早贪黑的维持家业，还要照顾年迈的父亲。如今这小子回来了，父亲竟为他宰了整头肥牛犊，大摆宴席。这样的奢华，家里一年到头都未曾有过。此刻你会怎么想？会说什么？他在听到仆人所说之后的反应，其实让人能够理解他不肯进去。他不想加入这场庆祝，以免默认弟弟的叛逆与父亲的愚拙。于是经上说，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这个认真负责的长子开始了他的控诉，我不参加这个庆祝，因为这场庆祝不负责任，没有原则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对我勤勤恳恳服侍的侮辱。仔细听他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他对父亲极其无礼。一开口，当着父亲的面，连爸爸或父亲都不叫一声，直接说，我服侍你多年。这里的服侍在原文中就是做奴仆，也就是说，他把自己看作父亲的奴仆，而不是儿子。 有趣的是，小儿子在决定回来时说，我父亲家有许多故宫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然而大儿子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儿子，一直是自己为父亲的故宫或奴仆。现在他的话几乎是在要求雇主，也就是他的父亲，偿还他应得的报酬。他把家里的关系看作雇主与雇工的关系。问题在于，不仅仅是弟弟的错，更是他内心的错，他无法接受一个不按功劳法则行事的家。这个家竟不照做功得赏的规则，而是把恩典赐给那些毫无功劳，甚至极不负责任的人。从他的话中，我们听出他与父亲的距离，也听出他与弟弟的隔阂。事实上，他根本没把弟弟当弟弟看待。父亲的喜乐，他不能同乐，他不愿与这个家庭有份，尤其当这个家庭被羞辱时。他把自己当作挣钱的雇工。他拒绝进去，就是在公开羞辱他的父亲和家庭。因为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进来了，唯独他拒绝。那整头肥牛犊可不是小数目，父亲花费这么大代价设宴庆祝，他却当众拒绝，这不是在公然羞辱父亲吗？讽刺的是，他口口声声说，我从未违背你的命令，可他此刻正是在违背父命，拒绝参与父亲的爱。他把弟弟看作悖逆的儿子，而他自己也是悖逆的儿子。让人惊讶的，再一次不是那个哥哥，而是这位父亲。他看似没有因儿子的话而动怒或反思，而是继续沉浸在对儿子的爱中。他对这个儿子的态度与对浪子的态度一样。如今这个儿子远离了家，远离了宴席，父亲只好离席出来寻找他。这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中极不寻常。他置尊严于不顾，几乎哀求地劝这个儿子。他宁可把99个宾客撇下，也要寻找这一位。他出来并没有责备儿子说，进去的时候别板着脸笑一笑好吗，也没有威胁说，别忘了我才是家主，我要是高兴可以把你赶出去。他只是温柔地劝说，提醒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父亲的这番话正是奇异恩典的写照。他甘愿谦卑受辱地邀请儿子进来，哪怕失去尊严也在所不惜。他唯一的请求是，进来吧，一同庆祝，因为你弟弟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的。在这个比喻中，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，核心都在父亲那谦卑受辱的爱。他情愿为浪子受辱，也情愿为那恣意的儿子再受羞辱。他的爱没有界限，在旁观者眼里甚至近乎可笑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神？这位神宁愿忍受羞辱，也要寻找拯救罪人，并因罪人悔改而喜乐。他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赤身受辱，却不肯放弃那失丧的羊。这个比喻向我们发出呼召，你愿意接受邀请进入这位主人所设的宴席吗？大儿子抱怨的真正原因是无法忍受父亲对浪子的爱，也就是神对罪人的爱。他不能理解，也不能忍受那无法测度的爱。这三个比喻中的福音信息与我们的逻辑截然相反，负责任的人竟被忽略。我们真是按耶稣的方式在跟随他吗？故事戛然而止，只留下一个邀请，进来吧，参加清宴。路加福音中的这个比喻向所有听见的人发出邀请，直到今日仍借着传讲的话语向世人呼唤。十五章是这样开始的，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，他们抱怨耶稣与罪人同席。如今他们站在宴席之外，对神像不配的人施恩深感不满，而耶稣恳求他们，邀请他们进入，唯一的条件是承认并接受白白的恩典。问题是，他们看见自己需要恩典吗？对自以为义、认为自己有责任心的人来说，这极其困难。好人最难承认自己需要恩典。他们或许承认在某些地方需要一点帮助，但绝不愿接受那位被辱、被钉十字架的神。这个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悖逆的浪子必须有满有恩典的神来拯救。而悖逆并不总是吸毒、淫乱或放荡，有时也包括那些衣冠整洁、地上教堂、遵纪守法、勤奋工作、按时纳税，却缺乏爱心、心存抱怨的人。你遵行神的命令，因为知道神赏赐忠心的人，却不爱神所怜悯、所爱的那些人。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类人？当你看到不公平的事，你是否愤愤不平？当你看见祝福临到那些不配的人，你是否不服？你觉得自己遵纪守法、勤奋工作、认真持家、教养儿女尽责，所以神欠你一点恩典。当祝福没有临到你时，你就抱怨神待你不公。若真如此，你其实把神看作一个雇主，你顺服他，他就该照你的功劳赏赐你，否则你就有理由埋怨。这正表明你尚未真正明白神的爱，那是全然出于恩典，也唯有恩典。你说你爱罪人，但实际态度却是等他们痛改前非，才能进我们的圈子，神的恩典才会临到他们。不然，就让他们自食其果。你是否凭人做什么样的决定、投谁的票、开什么车来判断一个人？许多人以为自己不错，至少比那些人好，所以神对自己应当更满意。结束之前，我给大家读一段奥康诺写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根据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改写的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养猪场主的妻子。他们家算是中产阶级，生活富足，懂得如何管理神所赐的一切，也懂得感恩。一天，他去医生诊所看病，在候诊的人群中，他根据每个人的穿着、口音和谈吐，判断出他们住在镇上的哪个区域。他甚至能从一个人脚上的鞋子看出那是怎样的人。虽然他算不上富裕，但绝不是那种白垃圾住美国俚语，指白人中那些贫穷、未受教育或行为不检点的无赖。他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社会的败坏，一边夸口自己蒙福、有责任感。忽然，一个粗野的年轻女子打断了他，说：“你是从地狱来的猪。”故事的结尾，场景转到猪圈里，他像那个浪子一样站在猪群中，但不同的是，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像浪子那样有错。他愤怒地对神说：“为什么说我是猪？我怎么会像他们那种人一样？神啊，如果你更喜欢那些垃圾，那就去找他们吧。如果你要的就是垃圾，那就把我也变成垃圾吧。”他还举起拳头向天吼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奥康诺接着写道，他吼出的那句“你以为你是谁啊”从山间回荡回来，成为回音“你以为你是谁啊”。下面是故事结尾的描写，他慢慢转过头，双眼紧盯着猪圈，然后抬起头来。天空最后一缕紫色的晚霞像一条道路渐渐消失在尘土中。他看见一座巨大的桥从地上升向天际，上面有无数灵魂涌向天堂。他看见许多白垃圾，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干干净净，还有穿着白袍、黑袍的男女，一边喊叫，一边欢喜跳跃。最后面是一群他能认得的人，那些像他一样的人，他们看似什么都不缺， 步调整齐，体面而有尊严地走着。他从他们震惊的脸上看出，他们的德性正在被火焚烧殆尽。弟兄姐妹们，若我们看不见自己需要救主，看不见自己也像那浪子与猪同处，那么我们的危险就大了。我们看着这个世界，充满愤怒与失望，无法相信人们的愚昧与盲目，那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大儿子。那个大儿子远离神。好消息是，神爱远处的人。他走进猪圈拯救人，也走进中产阶级的社区拯救人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尤其在当下国家的动荡与不安中，我们作为教会，最需要的是，在别人幡然悔改、改邪易辙之前，在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愿意加入我们之前，在他们为那些令我们愤怒的行为道歉之前，先去爱他们。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，是因为神早已这样对待我们。当我们还没有说对不起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了我们。当我们还在远处时，他就看见了我们。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时，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，使那双慈父的手能够拥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终于回家了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而是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使他那慈父般的爱离开我们。若这样的爱不能感动我们，将同样的怜悯带给他人，那么我们就白白听了这个故事。愿我们这些浪子们从父亲的爱中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